好，我就挑选一部分问题做个简单的回答。我觉得有些问题啊是以前我已经多次回答过的了。比如说总是有一些朋友会问，说是那个人种的差异，或者说族群的差异，或者说宗教的差异，是不是客观存在，是吧？比如说那个黑人是不是？是不是更笨一点，或者更懒一点，是吧？伊斯兰教是不是更糟糕一点？我对这个问题啊，一直看法是这样的。我认为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所谓的政治正确去忽视，拒绝那个实证研究，是吧？那么，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啊，我自己是不能做，说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做这个实证研究嘛。可是如果真的要以我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有限的知识来回答这个话的话，我始终是认为，不管怎么说，说黑人是懒这一点，我觉得是肯定是不对的，是吧？因为那个美国，美国南方是吧？那些奴隶主是最有力的说服者了。他们曾经用过白人奴隶，用过印第安人奴隶，后来但是他们觉得还是黑人奴隶最好用。而且这里我还要讲啊，美国使用黑奴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是吧？因为我们经常讲美国贩卖黑奴啊什么，其实美国在1807年以后就已经没有从非洲贩卖黑奴了，因为那个时候在英国倡导，英国在1807年就禁止那个国际上的奴隶贸易了。所以，英国就，因为英国当时在海上是，毫无疑问是霸权嘛，他就，阻止了这个贸易。所以从1807年一直到1861年，整整60年，美国奴隶制经，美国南方黑奴经济发展的最高峰的时候，他们的奴隶一直是不是买的，就是家内奴隶，就是繁殖的啊，就是他们自己奴隶自己。奴隶自己，在庄园里头实现自身的再生产的，而且那个时候奴隶，也的确是人口增长的挺可观，是吧？那么这种家养奴隶啊，其实成本是相当高的。美国在奴隶制后期那个奴隶价格其实是挺高的，以至于其实这个张千帆先生。他在反驳我的那个东西，他也提到啊，说，美国南方在奴隶在那个再生产奴隶方面的投资已经超过了他们对于土地的投资，但是即使是这样，奴隶劳动还是很有利可图的，是吧？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黑人其实是非常勤劳的，是吧？甚至在同等条件下，比白人和印第安人还要勤劳，是吧？你怎么能说黑人老呢？再说现在的，你怎么能说黑人懒呢？再说黑人的家庭结构的稳定性而言，其实在美国那个民权运动以前的时期啊，黑人当然是受到种种的不公，是吧？种种不公的对待。但是黑人的单亲家庭率以及黑人的那个家庭稳定性，其实和白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是吧？所以我觉得后期的一些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可能是不是，这个美国真的是对要后期就是民权运动以后对黑人的一些政策，可能也许初衷是好的，但是效果可能并不一定好，是吧？这个和黑人本身那个是不是就是有什么他的种族性的差异？我觉得真的可能是没有什么，可能是真的是。不是这样的，是吧？至于在智力上，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对智力的测验从来就不是没有一个，包括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测智商的那个办法，是吧？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已经不断的讲过，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关系，你不管是证明它，有差异也好，没有差异。是吧？如果没有差异，那当然就是平等竞争、公平竞争是最好的。如果有差异呢？ 如果有差异的话，那有很有可能是每个种族每个族群都是各有所长的，也很难说有一个民族就什么方面都不行，是吧？比如说黑人很明显的在运动方面他就是有天赋啊，是吧？而且在这个方面黑人其实是很自傲的，是吧？就像我们知道的一个很这种故事很多了，说那个美国篮球足球运是橄榄球还是篮球，就那个科比，我对运动是文盲，我也不太清楚，但那个科比他就是黑人球星，收入高得惊人，然后他娶了个白人姑娘，然后那个他的黑人家庭就反对，说是那个白人姑娘配不上他。其实严格的说，这就是一种种族歧视嘛，或者说是一种偏见嘛。说为什么有这个偏见呢？就是黑人在这个方面他就有长处啊，是吧？我觉得啊，如果真的经过实证分析，是吧？不同民族的确是有差异啊，有些民族在这方面强，有些民族在那方面强。我觉得最好的结果就是对所有的民族一视同仁的进行公平竞争，哪个民族强，他就在哪个民族，他就在哪个方向上出现更多的人才。我们不要企图在所有的职业、所有的那个才能方面。都要追求每一个民族的数量平等，或者说比例平等，是吧？每一个族群都需要有同等比例的公务员，同等比例的苦力，同等比例的那个教授。我觉得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如果真的实行这种政策，就不可能有公平竞争。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最后的结果对所有的族群都是不利的，是吧？如果实行真正的公平竞争，当然在起步阶段，是吧？我们必须考虑历史的一些遗留条件，是吧？比如说人家受到奴隶制的影响，是吧？那个可能就是那个在一定的时间内原来起步就比你低，是吧？受教育的那个条件就比你差，所以要进行一些照顾。我觉得在一定的时限内照顾一下是可以，但最终的目标一定是要公平竞争，在规则上对所有的种族一视同仁，是吧？你适合当教授，达到了这个条件，不管你是白人黑人，是吧？也不强求白人黑人都同等比例，是吧？你适合当运动员也是一样，是吧？那么最后，因为那些白人教授他不仅仅是为白人服务啊，他是为整个社会服务，其中也包括黑人服务嘛，为黑人服务嘛。所以我觉得只要是公平竞争，是吧？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所长，最终其实是有利于所有的族群的，是吧？那么假如没有这些差异，那就更好了，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讲比如说利比里亚呀、海地啊这些国家很糟糕，是吧？那么这些国家是不是就不能搞民主制度？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样看，一个国家它的整体发展水平受到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是吧？包括传统啊，包括什么，是不是也有种族的影响？这个我们姑且不讲，是吧？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什么政治正确，而是我没有那个做过研究。但是如我们还要讲，就算这些真的是有一些种族方面的这个遗传基因，使得同样搞民主政治，海地可能就是不如有一些白人国家发达，是吧？利比里亚就是不如某某国家发达。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就是在他们这些国家，如果搞民主制，是不是会比搞奴隶制或者搞专制要更好？是吧？我觉得这是明显的，因为海地搞成这个样子，主要是和什么杜瓦利埃啊、大杜瓦利埃、小杜瓦利埃，他毕竟是搞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专制嘛。利比里亚也是这样，是吧？很多人都说利比里亚是一批美国黑人跑到那里，是吧？然后按照美国的原则在那里立国的，但是搞得很差。这里我要讲，的确利比里亚最初是一批美国黑人跑到那里去按照美国的原则，但是那个美国的原则是不适用于利比里亚的绝大多数土著人的，是吧？利比里亚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在每一黑人和 利比里亚当地的土著黑人中间建立人权上的那个基本平等，是吧？到了后来，利比里亚更是一个军阀专制的国家，是吧？所以你要说那个是不是民主制只适合于白人或者只适合于基督徒啊？就黑人搞民主就没有成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通过这些例子是不能证明的，因为你只有在。是吧？比如说，同样是利比里亚那帮人，同样是海地那帮人，是吧？他们搞了民主和他们原来搞专制的情况下，到底哪个更好？是吧？那么搞了民主还是比搞了专制更进步的嘛？我觉得不管是利比里亚还是海地，其实都是这样，是吧？他们最糟糕的时候都是专制的时候。你不能说他们搞民主一定要像美国一样发达才能够证明他们是适合搞民主的，是吧？否则他们就是只适合搞专制，是吧？我觉得这种判断也是不对的。总而言之，种族的差异、民族的差异乃至每个个体的差异可能确实是存在的，当然这仅仅是可能，是吧？并不是因为政治正确，而是因为这个问题还有待研究，是吧？但是我觉得即使有这种差异，我们讲的普世价值也是可以行得通的。至于讲到穆斯林，是吧？我觉得任何一个宗教它都有一个现代化的过程。现在的穆斯林，现在的伊斯兰教主要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宗教改革。基督教如果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宗教改革，它同样是不能够适应我们今天讲的民主啊、宪政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的，是吧？基督教本身是经历了很大的变化，那这个伊斯兰教它过去其实应该也曾经出现过，是吧？这里我要讲，包括中亚的扎基德运动，是吧？其实都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它和那个土耳其啊什么这些国家都的历史都有很深的关系，是吧？但是最终当然都没有成功。那么没有成功以后它会怎么样呢？我们谁都不敢说，是吧？所以我觉得伊斯兰教我们只能这样说吧，如果它要适合近代的那些制度安排，宗教本身是需要改革的，而伊斯兰以外的这些国家其他人们应该帮助他们实行这种改革。这就意味着两个方面，一个是针对所谓的右派歧视伊斯兰教而言的，我觉得对伊斯兰教，尤其是对伊斯兰教徒应该平等对待，是吧？应该尊重他们的人权，应该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一部分。但是对于那个所谓的我当然不喜欢用这个词，但是简单一点还是用了，就是对于所谓的白左而言的话，是吧？我们觉得确实是现存的伊斯兰教的一些制度上和近代文明不相容的东西是要坚决要改掉的，是吧？如果不改掉，那么他们如果还在外面的话也就罢了，他们要进来那的确是要有门槛的，是吧？这个门槛不是宗教门槛，是吧？这个门槛其实就是对于人权、对自由这普世价值方面的，这个要有门槛。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刚才时间不够我没有讲，就是那个低人权优势的可持续性问题，是吧？我一直认为低人权优势其实是是利用了自由经济的这个广大的市场和那个创新优势，是吧？那么在这一点上啊，我们应该承认自由经济除了创新优势以外，你很难说它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天然的优势，是吧？比如说有一个观点我是觉得是肯定是不能成立的，就是假设自由人一定会比奴隶干活更卖力，是吧？甚至就是所谓的无论是基于什么道德上的觉悟去更卖力，还是基于经济上的要增 为了挣更多的钱而更卖力，是吧？事实上这个都没有办法证明的，是吧？其实啊，有一个大家可能都熟悉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这些年来不是很流行一个所谓的新教伦理这个话题吗？是吧？这个话题就是说，据说那个新教有一种伦理，就是人们积累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积累而积累，或者说积累是一种宗教上的神圣天职，积累是为了荣耀上帝，而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消费。据说因为新教徒有了这个伦理啊，他们干活就特别卖力啊，他们就会去追求那个所谓的盈利的最大化，而不是追求所谓的闲暇的最大化，是吧？他们假如经济上有利可图，他们就会去拼命干，是吧？他们说天主教徒就不是这样的，是吧？他们说天主教徒啊，他们挣钱是为了消费，是吧？所以为了他们要满足一定的消费额，那么如果低于这个消费额，他们就会去尽量的多挣钱，但是达到了这个消费额他们就会愿意过得更潇洒这就是所谓的闲暇最大化，是吧？他们还像韦伯本人就举了个例子嘛，说那个在波兰那个天主教徒的波兰农工干活的时候他们的新教徒的德国农场主为了刺激他们多干活提高了那个收割小麦的计件工资，是吧？就收割一亩地原来现在给你提高到10个马克，是吧？他们认为这样的话波兰农工就会干得更多，结果他们发现恰恰相反，因为波兰农工据说因为是天主教徒他们赚钱是为了消费的，那么原来他们需要消费10个马克如果你给他一亩5个马克，他就会割2亩，如果你给他一亩收割一亩给10个马克，他反而只收割一亩就去玩了，是吧？因为他们追求的是更为潇洒，而不是更为盈利，是吧？那么这个说法其实我是不同意的，是吧？因为我认为这两种差异并不是存在于两种宗教之间的，是吧？而且有些人用来形容英国，我觉得就更不合理了，因为那个韦伯这里讲的这种所谓的新教伦理，那个在教义上它主要指的是卡尔文派，是吧？可是英国虽然也被认为是新教国家，但是英国主要是圣公会，是吧？并不是卡尔文派。所谓卡尔文派就是所谓的清教徒，其实是在英国待不住了跑到美国去的，是吧？那么你不能说英国实行的是卡尔文派的那个伦理，但我这里这个姑且不讲，至少这个说法就说明了在自由状态下人们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选择只要有利就拼命干，是吧？很多人其实选择的是这里我讲的不一定是天主教徒了，但是至少有很多自由人在他们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他们并不是选择盈利最大化，而是选择潇洒最大化，或者说是闲暇最大化的，是吧？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奴役劳动比自由劳动可能会干得更卖力，是吧？这个其实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不是什么难以论证的事儿，是吧？但是这个创新优势的确是你没有办法讲的，是吧？从历史到现在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这里我要讲的确这个低人权优势它也不一定，它也不限于这个劳动密集型企业，是吧？我们以前曾经有人说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就是可以搞血汗工厂，就是可以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中国有竞争力，是吧？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中国在某些高技术领域在我前面提到的两个条件下，第一就是和西方存在着创新的交流，是吧？西方的创新我们能够拿过来，是吧？第二就是能够有一个外部市场， 是吧？那么在这里两个条件下，其实在高技术条件下，我们也是有创新，我们也是有那个低人权优势的，是吧？其实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说那个人工智能和那个人脸识别，是吧？这个大家知道，原创都是西方的，包括人脸识别，但是现在这项技术在中国的运用远远超越了西方啊，包括那个数字支付啊，包括尤其是我们这次疫情中体现的那个大数据跟踪，是吧？那西方根本做不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2019年财新峰会的时候，姚洋先生已经讲了，是吧？姚洋先生其实跟我在很多方面是有分歧的，但他这个说法是对的，是吧？他说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隐私权保护，是吧？他们有隐私权保护，所以人脸识别在他们那里被限制的很厉害，但是我们由于是低人权，是吧？这个所谓的没有隐私权保护就是低人权的一个表现嘛，是吧？我们可以不管隐私嘛，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比他们优势，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方面就超过了他们。其实老实说，在所谓的大数据云计算等等和所谓的算法方面，是吧？其实这些东西的理论，是吧？基础理论并不复杂，我们也是很容易学会的。但是学会以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它要能够不断的进步，是吧？除了理论以外，更重要的是你要积累足够多的数据，因为算法这个东西就是你算的越多就越准，是吧？你算的那个数据越多，你能够取得的数据越多，你就越能够算得准，是吧？这个和理论和那个最基本的硬件你是可以拿来的，但是拿来以后你需要有足够的数据，而在取得数据这个问题上，低人权国家就是有优势，是吧？因为它可以不择手段的获取数据，是吧？而人家获取数据的能力是有很多制约的，是吧？那么再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个，是吧？关于器官移植这个问题大家知道，七月份去年七月曾经有过一个消息去年七月份曾经有过一个消息，就是那个中国就是国家卫健委公布所谓的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活体器官将追究刑事责任，是吧？后来大家一查就发现，其实中国在2007年就公布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法律就是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活体器官将被追责，是吧？但是整整过了14年，好像原来那个公布就没什么效果，是吧？但是后来有人就专门写了文章，是吧？他们提到啊，中国这个人体器官移植是一个高技术的行业，这个行业其实是在西方学回来的，那些学生其实是在海归这个90年代以后一批海归学者的那个一批海归那个专家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是吧？我们国家以前也搞过这个东西，但是成功率很低基本上没有可能发展，是吧？比如说中国第一例肝脏移植手术是1977年在上海瑞金医院做的，此后6年中国做了57例，但是效果不好，大部分病人术后死亡。中国肝脏移植高潮是由1993年一批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中青年医生创造的，但是他们一旦创造，在中国发展就飞快，是吧？以至于连他们自己都大为吃惊，是吧？那个曾经有过一个说法，天津有一个医院，他开始搞这个东西，这个很有成就，是吧？结果后来他就要单独出来开业。后来很多人都担心说，你搞的这个东西风险很大，你原来在医院里头是专家，大家都很器重你你跑出来单独干能赚钱吗？结果他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有风险的。但是后来 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他一旦单独开业以后，很快这个业务就发展的飞快，是吧？那么按照他1998年开始创业，是吧？这个1990年做了24例，2004年就发展到507例，是吧？这个2005年到2006年就都已经发展到600例。中国后来就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的器官移植旅游，但是很奇怪的是，中国这个器官捐献这个方面就又是吧，就是那个后来有人做过统计啊，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活体器官捐献比例，中国低于 2%， 而美国高到 35%。 但是奇怪的是，中国的器官的供体来源要比美国增长的快得多得多，是吧？中国从1993年到2002年，中国增长了 322%， 年平均增长 14%， 美国同期只增长了 141%， 年平均只增长 4%， 是吧？这就有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的这个供体是怎么来的，是吧？2007年，当时中国的卫生部副部长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讲了，是吧？他说中国大部分是来自死刑犯，是吧？他说但是中国将改变逐渐改变这种做法，是吧？争取提高那个活体捐献的这个比例，是吧？而且中国现在也采取措施叫停了器官移植旅游，是吧？世界上很多富裕国家他们的器官移植的技术都是非常高的，而且他们的技术都是输入到中国的，是吧？但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供体很少，所以在那里排队要排很久，但是一到中国就只要排很短的队就可以做手术，因为中国的供体就很多。中国的供体为什么会那么多啊，是吧？这不是和低人权有关吗，是吧？中国的这个活体捐献的比例是很少的，但是供体又是很多的，这怎么解释呢，是吧？那么这个低人权对这个产业，是吧？就是对这个所谓的器官移植产业促进就是非常之大呀，是吧？我们再讲一个老实说是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是吧？其实大家也知道当年二战以后，是吧？那个美国接收了那个日本731部队的那些搞那些惨无人道的那些人的就是没有惩罚这些人，是吧？而是用了这些人。很重要的就是他们那个731通过那个任意用人体做试验，是吧？的确是掌握了一些美国人都没有掌握的一些技术，是吧？那么像这些事情呢，我觉得的确是这个低人权呢，它不利于人们的创造性思维，但是你利用它别人的创新成果以后，是吧？你这个低人权的确可以在的确可以在很多方面，我觉得不仅仅是在劳动密集型，是吧？在一些方面它的确是比人家更有利用的空间，是吧？所以一些原创技术，一些原创的高技术在他们那里创造出来，但是在我们这里发展的飞快，是吧？这个其实也是和低人权优势有关的。所以我们呢的确在这个问题上和当年美国奴隶制一样，是吧？如果希望它自然的就消除，是吧？希望由于它是因为没有效率就消除，我觉得这个可能过于乐观。为提高人权而斗争这应该是一个独立于经济效率的一个任务，是吧？当然它和经济效率最终可能是有关的，但是是吧，它的这个独立价值是不可否认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吧？人权、民主、自由这些价值，是吧？应该说是不能仅仅从经济效益来考虑的。有一位朋友提到，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这个问题啊，我在其他场合也提到过。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是吧？我并不认为有这个陷阱。一些国家出现这个陷阱，其实都是因为制度上的问题，是吧？那么我简单就回到这里，有关的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有一位朋友说，今天中国似乎离民主自由的生态越来越远。我有什么好的机制设计吗？是吧？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一直强调，在面对像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这一类的问题上啊，我们不应该像已经达到了这个底线的西方国家那样去争那些他们过于尖端的问题，是吧？就是包括什么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啊，什么什么这一类的问题，是吧？我们应该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吧？都为这个所谓的共同的底线而奋斗，是吧？具体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低人权优势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已经说了多年，是吧？就是应该为福利而问责，为自由而限权，齐头并进，谁也不去妨碍谁，是吧？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在逻辑上是很容易认证的，是吧？而且在历史上，欧洲在和我们同样的阶段，他们也是这样做的，是吧？也就是说，问责和限权在他们那里，在面对一个权力不受限、责任不可问的政治体制下，这个所谓的大政府和小政府的这种争论，是吧？是没有现实意义的，是吧？也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是吧？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些问题上有清醒的认识，国际上了，是吧？那么就是推动在那个推动人权进步方面就会有更多的那个可行的这个对策。关于福利国家，其实我上次专门做过一次演讲，后来大家也提了很多问题，本来这次如果有时间我也想讲，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展开了。我这里只是要针对刚才一个朋友提出来的问题，他说随着那个人工智能啊什么这高技术的这个发展，是吧？这个福利国家是不是未来会怎么样？这里我要讲啊，仅仅冲着这个高技术包括这个云计算啊、大数据啊、AI 啊、人工智能这些东西的发展，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承认，是吧？这个充分就业在未来的世界上很可能是一个已经没有办法追求的一个事儿，是吧？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世界上，很可能工作没有那么多，但是这些工作能够创造的价值足以养活全世界，是吧？那么他们就提出啊，到了那个时代，转移支付就更重要了，因为就业率下降了嘛。那个，如果你不能充分就业，是吧？比如说，假如有 40% 的人没有工作，那假如没有福利怎么办呢？是吧？但是这个问题啊，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见解，就是我以前也曾经提到过，早在80年代啊，像那个李富金啊、亚当沙夫啊，他们都讲过啊，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不能只靠福利啊，应该发展一种就是所谓的非劳动的就业啊，也就是说就是公益性的就业，是吧？就是那个NPO 啊、NGO 啊、NPO 啊、NGO 啊，就是那个慈善组织、公益组织，是吧？那么这些人不是为谋生的不是为赚钱的但是他们的确也可以做贡献，是吧？也可以创造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是吧？那么他们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劳动力的来解决那个个人的发展，是吧？那么这种东西但是这种东西啊，即使按照这种思路，它也是需要转移支付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社会，如果说过去的社会就不可能做到所有的人都就是没有转移支付的，就是靠就是靠自己挣钱，是吧？那么未来可能就更不是这样。当然了，未来的福利方式可能会有改变， 是吧？就是不是单纯的转移支付，还是要做一些贡献的啊。但是这贡献啊，当然就是包括现在讲的啊什么社会企业啦，什么那个新型的公益啦、社会创新啦等等，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一个话题。有一位朋友提出说，既然价值观的本质是主观的，普世价值就不是一件可以追求的东西。这里我要讲啊，普世价值只是针对每一个民族有一种价值这种说法而言的，是吧？有些人就试图讲中国人有中国价值，西方人有西方价值，这两种东西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说法我觉得完全是胡说八道。首先如果要讲价值的多元性的话，那么它的根源就在于你刚才讲的所谓的主观。实际上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价值判断的器官，就是他的大脑，是吧？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不是共脑人。从这个角度讲，所谓的价值判断从来都是个体化的，从来都是有差异的。不仅不同民族之间不会想的一样，同一个民族之间的每一个人想的也不会一样，是吧？所以我们讲普世价值，从来不会假设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价值判断。但是为什么还会有普世价值呢？这个普世价值，第一就是说，是吧？我们有一些底线是应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注意，我们讲的普世价值从来就是就底线而言的，是吧？我们不能指望每一个人的终极追求，或者不同民族或者不同群体的终极追求是一样的，是吧？比如说你信上帝，我信孔子，是吧？那如果要一样，那你就不能搞那个宗教信仰自由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了，是吧？那我们就是说，既然我们追求的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有追求的自由。也就是说，在宗教在信仰自由这个，我们就应该确立普世价值，是吧？所以我们讲的普世价值从来都是指的一种底线价值，或者说是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东西。那么第二就是，这种人同此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东西，它本身也是多元的，是吧？比如说自由和平等在某种意义，在很多场合它确实是有那个矛盾的，是吧？那么尤其是在经济上，你要自由竞争就会带来不平等你要那个限制不平等，就会就不可能任意的自由竞争，是吧？但是我这里要讲，我们讲的普世价值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种多元也是在任何一个民族都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很难设想有只讲自由不讲平等的民族，也很难设想只讲平等不讲自由的民族，是吧？同样一个民族他有的时候左派上台，有的时候右派上台，有的时候搞自由放任，有的时候搞福利国家，是吧？这说明也是一样，这些价值都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内部它也有和谐那个妥协，是吧？这些东西，是吧？但是我们还是要承认，是吧？不管哪一个民族自由平等这些东西都是值得追求的。也就是说这一个是底线的意义上，一个是在这个多元共存的这个意义上，是吧？普世价值毫无疑问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我们当然更不能一方面否定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假设一个民族有一个统一的价值，那更是胡说了。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判断上，这都是。有一个朋友有个问题提得很有针对性，他说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北方是看到了南方的低人权优势才发动了南北战争的？我觉得这个名词啊，肯定是他们是当时没有用的。这个名词我认为就目前看到的情况而言，应该是我发明的，是吧？在我之前大概谁也没有用。不过老实说，我认为 北方人，在这一点上我对那个我对那个佛格尔的第四本书上的一个观点是有点异议的。我前面也说了他说北方人反对奴隶制不是基于经济效率，而是基于宗教观念他们的宗教就是他们追求平等尤其是福音派。这个观点呢，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但是并不能够全部解决问题，因为你不能设想一个人他除了宗教什么都不想，是吧？我觉得他不一定有什么低人权优势这种概念，但是我觉得自由人不愿意和奴隶劳工进行竞争，这是人之常情，是吧？这个我们不说别的，就是当年那个中国人最早的呢在修太平洋铁路的中国人，是吧？后来要留在美国，美国人就很反对。美国人很反对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和奴工竞争嘛，是吧？那么这其实我觉得黑人也是有这样的问题，是吧？但是你这个黑人那么多，你又不可能把他们赶走，是吧？那当然就只能让他们自由了，是吧？我觉得帮助黑人获得自由，帮助黑人获得平等，最终有利于白人，是吧？尤其是有利于白人的劳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他们是应该认识到这一点的。尽管你要说从理论上来讲，是吧？他们有很多，他们哪有多少人有这种理论上的自觉，这个很难说了。但是我觉得处理这种问题，你不能说他们是从经济考虑的，但是你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因素。谢谢大家。还有一些问题，我们以后还可以继续，大家把这问题归纳以后，我们以后还可以找机会再交流。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这个我现在回答一下4月28号以后很多网友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太多，我其实在当天晚上已经回答了一部分，而且后来的录音也发给了大家，可能以后会有一些朋友会整理成文字，那么我现在再回答一些问题，但是显然很多问题其实是类似的，我把它给结合了，还有一些问题实际上我已经无数次的回答过了，但是有些同学有些朋友可能没有注意，是吧？比如说反反复复的有人问我文化是不是有优劣的啦，那个多元文化会不会搞垮民主制度啦，像这样的问题我已经回答过无数次，大家可以查一下我以前的有关的说法。那么我现在再挑一些我觉得还是可以回答的问题，但是可能就是这问题太多也不可能都挑，是吧？有些问题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有一位网友问他说北欧模式的高税收高福利是否可以持续，是否可能滑向某种国家社会主义。这里我要讲啊，北欧模式是不是可以持续，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因为瑞典这个国家第一它是比较小，而且它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它虽然很令人羡慕，但是我从来不认为就是中国可以照搬他们的那一套东西。不过如果要谈到瑞典会不会滑向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那我就不知道他讲的国家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回究竟是什么问题，是吧？就是假如说他讲的国家社会主义是指瑞典是指比如说德国的纳粹或者苏联中国，是吧？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那种国家权力很大，个人基本上被就是被扼杀，是吧？像这样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我们现在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要说瑞典，不要说北欧诸国，是吧？包括那个欧洲很多称之为福利国家的这些国家，包括英国、德国等等等等，荷兰啊什么等等等等，至今为止没有一个出现了 纳粹化或者斯大林化这种是没有的，是吧？当然他这并不排斥我们说他的这个福利政策有很多毛病，是吧？这个福利政策是不是以后会导致他们的衰落，这都是有可能可以说的，是吧？就是他们福利搞多了会不会导致他们衰退啊，什么什么经济萎靡不振啊，是吧？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说的。但是像纳粹斯大林那就不是什么经济萎靡不振的问题，像那样的问题啊，至今为止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或者说是就是瑞典式的这种民主福利国家会变成那种样子的，还没有见过。为什么呢？因为道理很简单，这一种东西如果你也把它称为社会主义的话，那么这和那个苏联纳粹是完全相反的。其实我们注意到啊，关于个人会不会被国家所吞噬啊，实际上是在民主国家，在欧美民主国家的这个左右派啊，它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两种相反的趋势，是吧？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引用过一些那个格斯多克啊这些人的讨论，是吧？都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有左派和右派，但是他们的左派和右派都是某一个取向中的个人主义者，某一个取向中的国家或者社会干预者，是吧？从来没有双向维度上的那个国家干预主义者的，是吧？就比如说他们那里的右派啊，比如美国和欧洲的所谓右派，我这里讲的不是极右派了，是吧？这指的以保守党啊为代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右派，其实也有点像我们今天讲的所谓的白右，是吧？比如说川普，那么川普，像白右、像川普、像保守党这样的人呢，他们一般都是反对在伦理道德领域过分扩张个人，是吧？他们强调个人应该对家庭、对宗教、对国家，要承担责任啊，不能太讲那个权利。但是左派在这个维度恰恰是非常强调个人主义的，是吧？大家知道他们强调异性恋自由不觉得不够还要强调同性恋的自由，是吧？还要强调种种那种甚至有些人都强调吸毒的自由，是吧？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西方的左派其实在道德上是非常个人主义的。但是他们这个左派在经济问题上，在社会经济问题上是比较喜欢压缩个人主义强调那个国家或者社会的干预，比如说高福利，比如说强调再分配等等等等。那么他们的右派呢恰恰相反，是吧？在这个两个方面在社会经济方面是强调个人主义强调反对国家干预，是吧？最好是低税收低福利守夜人国家不要干预经济，是吧？他们也不担心两极分化，是吧？当然了，所谓不担心是指在没有强权在没有强权垄断欺诈这一类的情况下，如果仅仅是由于交换由于市场造成的两极分化，他们认为这不是什么问题，国家不需要干预。但是他们在这个伦理和那个道德领域，其实他们是强调个人责任的，是吧？或者说是要强调社会干预宗教的干预，是吧？那个家庭的干预就是不允许个人就是个性太过解放，这是他们是反对的，是吧？但是你要知道，不管是纳粹我们现在有人说纳粹是极右还是斯大林，有人说斯大林是极左，但是这种性质的国家社会主义或者说是专制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实它在两个层面上都是扼杀个人的，是吧？一方面它强调国家严厉的干预个人的私生活、个人的道德、个人的伦理反对甚至带有很强的道德禁欲主义的色彩。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在经济生活中是吧，强调国家的垄断，强调国营啊，强调那个统治经济，甚至计划经济啊等等等等。所以这里我要讲，西方的白左白右，或者说是民主保守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跟不管是纳粹还是中国这一类的啊，纳粹那个苏联这一类的啊，专制社会主义是吧，是完全不同的，是吧？当然，所谓的完全不同，不是说白左白右就没有毛病，就不需要批评，是吧？但是担心白左白右变成是啊，比如说纳粹左或者斯大林右，我觉得这个都是至少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也确实担心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民主保守主义和民主左派，或者叫民主社会主义吧，他们那个互相敌视是越来越厉害，是吧？比如说白左就老说川普是希特勒，是吧？那么那个白右就老说拜登是毛泽东，或者拜登是斯大林。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本身他们的指责是不对的，但是这种指责有可能引起很大的副作用，是吧？就是搞得他们越来越撕裂，他们越来越撕裂的结果，可能正好是不管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是吧？正好他们要偷笑呢，是吧？所以我觉得我是反对这种撕裂，反对这个民主国家中左右派的这种撕裂，我是非常担心的。说他们就会不管是说白左还是白右，是吧？说白右会变成希特勒，白左会变成斯大林这个我都是不同意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有人说说那个川普好像他的政策很有效，他不是只讲外交辞令而是落实到贸易等很多具体的制裁，而拜登似乎好像就是只是嘴皮上讲讲，是吧？什么人权对话啦，气候环境合作啦。其实我一开始就不同意这种说法，是吧？川普的这个贸易战当然了，在那个疫情以前好像是对中国构成了很多压力，但是他对美国本身的伤害也是很厉害的。其实我并不认为如果不讲人权，只是讲那个顺差逆差，是吧？真的就会起很大的作用，是吧？你要说会让中国脱钩，很可能中国没脱钩，但美国倒是跟全世界脱钩了，是吧？那个我觉得川普上台啊，他废掉了奥巴马末期搞的那个 TPP， 我认为是个非常糟糕的事情，是吧？现在川普上台以后，他又要把那个民主国家都联合在一起然后开展人权方面的这个斗争，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但是现在啊，经过这几年，尤其是经过疫情，经过这些年的虽然他转向这个是对的，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挺大的，是吧？现在他讲这些东西包括在人权上施加压力啊什么，的确效果不如以前，是吧？不如以前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应该承认那个最近这几年呢、民主阵营是削弱了，是吧？而这个专制阵营是更强大了，是吧？那么他们当然是对这个东西的压力，是吧？他就是不能一时半会的看到实效，是吧？但是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对的，而且也只有向这个方向走，否则的话，我们过去已经看到这些年的这个变化。实际上要说的话，这个所谓的战狼越来越厉害，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这几年我们已经看到的情况。有一位朋友提出，他说那个 这个人类的文化的发展在大方向存在着去中心化的趋势。他说，那么孔子主张等级分明的社会阶级和仁义礼是追求向中心化的发展，或者抵制去中心化吗？这个我觉得是所谓的中心化，从来都是一个含义不明确，而且容易把人搞糊涂的那个说法，是吧？比如说在西方经常有人反对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但是你就看看什么叫西方中心主义呢？那些人批判的西方中心主义其实完全是相，其实往往是完全相反的，是吧？比如说有些人说那个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吧？那么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中心主义，他们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提出的提出的是一种向右的，是吧？或者说带有自由主义的那种诉求。可是有些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那么他们提出的所谓的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恰恰是主张一种类似于毛主义啊什么什么这样的东西，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确定的含义，是吧？我在大概20多年前批评那个所谓的叫做加州学派吧，是吧？有些人他们当时有一批人倒不是说现在，他们是说古代的中国说是好得不得了，是吧？然后就是极力贬低前近代的西方，极力夸张前近代的中国，是吧？他们认为这个叫做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可是当时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像什么布伦纳，包括那个黄宗智这些人，他们认为恰恰是加州学派才是那个西方中心论者，是吧？所以我当时写了一个文章嘛，叫做到底是哪一个东方啊？我觉得这个纯粹是包括那个所谓的保守，所谓的去中心化，这个都是一些让人糊里糊涂的。保守你到底保什么呀，是吧？所谓的去中心化，你讲的中心到底是什么呀？这些东西如果都不确定，那么你去到底去的到底是要去什么呢，是吧？你保守到底是要保什么呢，是吧？所以我觉得与其讲这些，你就不如说，比如说如果你要保守的是自由主义，那你为什么就不明确讲我就是要自由主义呢，是吧？或者说你要保守的就是社会主义，是吧？那么你就干脆明着说我是搞社会主义不就完了吗，是吧？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这个话只能把人搞糊涂。还有一个问题说是那个说低人权优势本身还是要依附于自由市场经济啊，是不是这样啊？我觉得低人权优势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存在的啊，当然也不是只是在近代存在，是吧？因为我前面讲过嘛，野蛮战胜文明这种事情啊，这就是在古代，就是在中世纪也屡见不鲜，是吧？文明本身就比野蛮要脆弱，是吧？因为越文明你很多事情就越不能做越野蛮那你就几乎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做，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文明要战胜野蛮，它必须在技术上啊，科学上啊，就是在这些方面必须有它很强的那个优势，否则的话如果别的条件一样，但是一方可以不择手段，一方很多手段不能采取，那么不择手段的一方就有优势，是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低人权优势，或者说所谓的野蛮的优势，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是吧？但是我现在讲的那个近现代社会中的低人权优势，比如说美国南方的那个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南方的所谓的奴隶制的效率啦，是吧？包括那个18世纪以来那个俄国农奴制庄园，是吧？相比起自由小农的这个所谓的效率啦，是吧？当然也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中国入世以来体现的这种低人权优势了，是吧？这些当然是要依附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因为它一个是要依赖这个自由这个国际上的一个广大的自由市场，还有一个就是更重要的是依赖他们的原创的那些 发明，是吧？但是这个东西啊，在以往的那个历史上，以及我们以后看到的那个历史，它会不会转型成为一种别的东西，我们现在也还不知道，是吧？就比如说，假如说这个野蛮的东西把文明的东西给消灭了，但是野蛮本身它消灭了文明的东西，它也失去了那个它啊，比如说它需要的那个市场啊，需要的那个创新呢、啊，是吧？那么它本身啊也会走向衰败，是吧？那么这个东西，当然我从来都是讲低人权优势，最终会导致一个双输之局了，是吧？当然我们是要千方百计的。当然我们是要千方百计的防止这种历史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怎么看在上个世纪冷战背景下部分威权国家能够领导国家走出困境，而同期很多民主国家却出现危机。这个事情我觉得不能这样说的，是吧？从来没有人能够证明只要实现民主了就不会有危机或者可以走出危机。同样也没有人能够证明只要实行专制就可以走出危机或者没有危机，是吧？应该说从长远的历史看，是吧？假如我们把英国光荣革命以后或者美国革命以后产生的那种叫做近代民主的话，是吧？那么应该可以看到从18世纪以来，是吧？这个民主国家有很多磕磕碰碰的，是吧？也有很多国家的民主是失败了的，是吧？那么专制国家也有很多是发展的很快的甚至产生了奇迹。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应该承认全世界最穷的国家几乎全部都是专制国家，是吧？或者说这些国家当然有的它现在已经推翻了专制，但是它变成全世界最穷都是在专制时代变成的，是吧？那么反过来讲，现在的民主国家现在全世界最富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是吧？这个也是毫无疑问。当然我这里排除了所谓的阿拉伯石油国家那种只是靠人口很少，就是资源很多，只是靠卖资源就富起来的那些国家，是吧？全世界如果靠实质性的经济增长，不是靠那个什么一些特有的那个资源，是吧？凡是靠实质性经济增长变成会富裕的那些国家，我们可以说几乎全部都是，我甚至都可以说无例外的都是民主国家。当然这些国家富裕了以后，有的在民主制条件下又变穷了，是吧？比如说那个阿根廷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是吧？但是他那个现在阿根廷现在也不能说变穷了，就是又变成一个不那么富的国家，或者说变成一个中等的国家，是吧？但是这里我要讲，他变成那个样子也是在比隆时期，是吧？或者说在民主制度受到损伤的那个时期变成的，是吧？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尽管最近这十多年，尤其是2008年以后，是吧？民主国家又一次遇到了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是吧？但是这个困难的阶段，如果你想想那个两次大战之间，是吧？就是20年代到30年代的那个时期，是吧？我觉得现在还远远谈不上那种情况，是吧？所以说如果你指的是有些威权国家能够搞得很不错，而有些民主国家能够搞得很差，会搞得比较差，那么这种情况任何时候都会存在，是吧？我从来不认为一个制度会在一个制度下就是所有的国家都会衰败，或者在另一种制度下所有的国家都会搞得好，是吧？但是就趋势而言，这个民主国家胜于专制国家那么这个东西直到现在我觉得实际上也没有改变。如果我们从一个18世纪到现在的这种大尺度来看的话，是吧？那只能是这样的。 有一位朋友提出，他说如果北方就是大概指的就是我讲的南北战争了，是吧？如果美国北方在1860年那种情况下啊，对南方犹豫不决，又不愿使用战争手段，那么南方的奴隶除了等待南北打冷战以外，在没有人权又被枪炮威逼的情况下，有没有更好的方式为自己争取自由呢？像这样的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一种假设，我觉得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是吧？因为我从来不认为历史是有一个给定的，就是所谓的客观规律的，是吧？所以说1860年如果没有南北战争，以后会怎么发展，这个是一个没有人能够回答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真正我们看到的历史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可能是有些朋友看到了我在那个新冠这个病毒这个抗疫这个问题上写的一些东西，是吧？我提到这个面对着这种疫情啊，有可能需要克检人权，是吧？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在一个特殊的状态下啊，应该实行那种紧急状态，是吧？这种紧急状态有可能这种紧急状态应该是需要克检人权的。我当时也举了这个狄克推多的就是比如说在战争这个时期采用狄克推多的这种方式临时中断共和，这个是挽救罗马共和国的，我觉得是很难当时有其他选择的。那么有一位朋友就提出，他说但是像苏拉呀凯撒也正是利用这种军事独裁，是吧？比如说按照这个制度，本来是打完仗了你要交权的，或者说即使没有打完仗半年以后你也要交权，是吧？如果还要集中权力，那得通过元老院进行第二次的授权，是吧？但是有些人他既然掌握了军队，他就可以，是吧？他就可以不听你的了，是吧？所以到了最后，什么苏拉啦、凯撒啦，这些人也正是利用这一制度成为了独裁者，是吧？那么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到了近代民主制度形成以后啊，人们就对这个狄克推多这种东西啊，是非常有疑虑的啊，不愿用的。再加上从那个斯大林，是吧？从列宁到斯大林以来，他们讲的那个狄克特或者叫做无产阶级的狄克特多，是吧？实际上是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狄克特多这个词的本来的含义，甚至都超过了马克思讲的这个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含义，是吧？那么实际上他就把这个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一种皇帝专制了，是吧？或者说变成了一种一党专制，是吧？那么造成的后果是很糟糕的。那么现在我谈这个狄克特多会不会又引起大家对这个事情的担心呢？实际上在我那篇文章中，是吧？在我的那些文字中已经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充分的这个论证，是吧？我觉得第一，我们要搞清楚列宁斯大林讲的狄克特多和这个词的本意，和这个词在罗马时代的用法，乃至和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的本来的含义，是吧？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但是我也清楚地看到，即使在罗马时代，狄克特多也会变成专制，是吧？实际上我觉得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假设有一种制度是绝对它不会被破坏的，是吧？任何一种好的制度，任何一种好的东西，它都需要维护不可能说在那个任何情况下一种制度一种好的东西都可以永远维持。但是如果仅仅就抗议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在那个文字中恰恰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证明抗议这种抗议所需要的这种人权克检状态 是吧？或者说也可以叫做抗议的紧急状态。其实它跟打仗的那种迪克特多它有很多的不同点。这个不同点就使得抗议的紧急状态包括非常强硬的那种封城啊这一类的紧急状态，是吧？如果是在已有的民主制下使用，其实它颠覆民主制的那个可能性是远远是很小很小的，是吧？这个和军事打仗时期的迪克特多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说明，是吧？我其实在去年已经写过不少东西，是吧？讲的简单点，我认为两个最基本的区别是很重要的，是吧？就是这个防疫的迪克特多，防疫的紧急状态和战争条件下的迪克特多，是吧？它往往都是需要压缩人权，是吧？都需要造成人权的克减，但是它有很多方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两个最基本的，第一就是打仗的迪克特多需要强大的军权，是吧？那就是你要允许他不受制约的使用军队，是吧？但是这个防疫是不需要军队的，顶多用警察也就够了，是吧？所以像那个迪克特多制度下那个军事将领，像凯撒这样的，是吧？利用军队就推翻了这个共和，是吧？这个在抗议这种条件下是不可能这样的，是吧？或者说几乎没有这样的那个几率的，是吧？那么第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抗议它要克减人权，打仗也要克减人权，但是他们所要克减的人权是不一样的，是吧？抗议这个克减人权呢，主要是压缩人权在物理上移动的自由，是吧？讲的简单点，就是你要接受隔离，你要戴口罩等等啊。但是抗议并不需要取消言论自由，是吧？其实战争状态下它不需要，战争状态下它倒不需要每个人都戴口罩，更不需要把每个人都关在家里不让你出去，是吧？战争状态下往往还需要你加班，往往还需要你上班要上的更多，是吧？也就是说在物理限制方面战争状态可能还不如这个抗议这种紧急状态对自由的限制更厉害，但是战争状态下往往对言论是有很多限制的，是吧？因为战争是有敌人的，而这个敌人他对言论，是吧，就有可能从几个方面加以利用。第一就是他可以散布对你搞心理战，是吧？那个散布那些谣言啊什么来蛊惑人心。第二，敌人可以从不受限制的有可能从不受限制的言论自由中更容易的盗窃你的国防机密盗窃你的那种包括政治上啊什么各个方面的那些机密然后加以利用。但是抗议和战争是不一样的，抗议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敌人的，是吧？病毒其实本质上它是一种自然灾害，是吧？它并不是一种那个有意志的敌人，是吧？它既不可能向你散布谣言，是吧？或者对你发动心理战，病毒也不可能去打听你的国防机密，是吧？所以这个抗议这种紧急状态。抗议这种紧急状态主要是限制人们在物理上的那些自由，是吧？那么言论自由是不应该像战争状态下受到的那种管制，是吧？在抗议中是不需要的，是吧？所以第一，言论自由还是应该有的。第二，你这个抗议也不需要使得那些实行紧急状态需要调动那个强大的武装力量，是吧？以至于这个军事将领可以产生军政府等等，是吧？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担心在抗疫时代就是包括像西方很多人，是吧？他们不愿意接受戴口罩，不愿意接受隔离，认为如果接受了强制性的戴口罩隔离就是会产生集权社会，会产生集权政府，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必要的。 而且在这个方面完全抵制紧急状态很可能会使这个民主制度在应付这个抗议这种问题上，是吧，他就失去机会，是吧，这个对民主制度是一个极大的伤害。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包括那个现在的印度，是吧，也是也正在证明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抗议这种情况下使用紧急状态在必要的时候，在必要的领域以必要的力度去克检人权，是吧，这个是民主制度他应该考虑的，或者说很可能还是必须考虑的一种选择。有一位朋友提出，他说这个自由主义他是不能强迫别人的，是吧，就是我讲的那个绿人和绿己的那个问题，是吧。当然这个所谓不能强迫别人指的是在群体条件的给予下，是吧，就是群体权界我们已经讲过，在自由条件下人们需要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一个公共领域，是吧。那么在这个公共领域是需要民主的公共权利，是吧。那么不能说比如说任何自由主义的国家，任何自由民主国家，人们还是要征税的，是吧。那么如果绝大部分条件下是要保留义务兵役制的，也就是说这个到了战争状态下是需要你去当兵的啊，等等，是吧。但是在群体权界的给予中就是在群体权界中已经属于已经被认为是个人领域的那些东西中，是吧，那的确是不能强制的，是吧，那就是个人自由。那么有些人有朋友就提到，那么但是有一些自由主义者经常要求人民去反专制，是吧，比如说那个鲁迅就经常埋怨老百姓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么怒其不争，那意思就是说鲁迅希望逼他们去争了，是吧。那么马丁路德金有一句话说是，对邪恶保持沉默就是最大的帮凶。那么这位朋友就说，这符合自由主义的精神吗，是吧。这个鲁迅说怒其不争这符合自由主义的精神吗，这算不算高调绿人呢他说您曾经讲过，就是讲的我了，说是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那么这个底线包括在面对野蛮甚至邪恶时保持沉默吗？其实这里我要讲，面对野蛮面对邪恶不应该保持沉默。鲁迅或者马丁路德金就保持沉默提出批评，我觉得并没有错。但是应该什么，这是一种这是一种道德的陈述，是吧。那么你必须什么，那么这是一种法律的陈述，是吧。我觉得不管是鲁迅还是马丁路德金，他希望人们面对邪恶的时候出来抗争不要保持沉默。其实我也有这样的希望，是吧。如果人们对邪恶对什么都保持沉默，都不出来抗争，我也觉得很可悲。不过希望是一回事儿，是不是应该有一种我要掌握一种权利，要惩罚那些保持沉默的人，或者强迫这些人必须出来争，是吧。那么我觉得无论是马丁路德金还是鲁迅都没有这个意思，是吧。他们也没有说我们要逼他们出来争，他们如果不争我们就惩罚他们，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并不违反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并不排斥我们要讲一些要讲一些道德上的那个论述，是吧。就是有些事情我们应该做哪怕付出牺牲我们也应该做，是吧。如果害怕牺牲不做这些事，那很可能大家都是一个悲剧，就是我讲的三个和尚无自由，是吧。众人皆知奴役苦，三个和尚不自由。但是这也只是一种论述，只是一种那个 只是一种论证而已。实际上自由主义者是不能设想有一种强制权力去逼大家去做烈士的。如果真有这种强制权力，那也就不是自由主义了。那么自由秩序、自由民主之所以难以实现，我觉得其实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吧？如果连这个地方都没有这个所谓逻辑上的这种悖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古往今来当处处都是自由主义，那就不会有所谓，那就不需要有所谓的为自由而奋斗这样一件事了。之所以需要人们去为自由而奋斗，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那种就是我讲的叫做众人皆知奴役苦，三个和尚无自由的这种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当然一方面我们要号召大家起来抗争，但是另一方面，是吧，真正那个一个民族如果真正他有前途，那么他也一定会有人就是站出来不顾自己的安危，是吧，出来带头抗争，是吧？那么这些人要承担的风险是很大的，但是如果这些人能够感召一部分人，那么站出来的人越多，每一个人承担的风险就越小，是吧？这叫法不责众嘛，就是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它不是一种必然就会出现的一种所谓的客观规律，但是它的确是一个我们值得我们努力的方向。这里我要讲啊，假如在某种情况下大家面临着那个邪恶我并没有说我希望大家不要保持沉默，但是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命令大家出来做烈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个底线是什么呢？那就是哪怕你自己不出来抗争，但是别人出来抗争，你至少不要吃人血馒头，你至少不要跑出来责骂他们，是吧？就是那个，这个我觉得是鲁迅真正觉得痛心疾首的，就是他用那个下鱼的这个故事，是吧，谈论的那个吃人血馒头的这个事。那么吃人血馒头啊，我觉得就比那个所谓的沉默还要糟糕了，是吧？有些人他对那个站出来的，比如说我觉得现在就有一些人，比如说对那个曼德拉说他坐了20年的牢他活该他就根本就不该什么什么，像这样我觉得就是太没道理了。那个你可以不像曼德拉那样去坐牢，但是人家坐了牢你还骂人家，那算什么呢，是吧？曼德拉再怎么样，他从来没有搞过专制主义嘛，是吧？后来南非现在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那么这些东西曼德拉本人应该承担多少责任，是吧？祖玛这些人又应该承担多少责任，这个东西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是吧？这个说是说假如没有曼德拉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吗，是吧？南非就应该永远保持种族隔离制度吗，是吧？这些我觉得都是很明显的。所以我的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在邪恶面前不要沉默，希望有更多的人出来抗争，这种希望本身是完全符合自由主义的，是吧？没有这种希望反而是不符合自由主义的，是吧？只是自由主义它不可能设想有一种强制手段逼大家去牺牲。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事业的 99% 的困难，我觉得就在这一点啊。有一位朋友说，你说您认为诸多现代权利有门槛吗？就像让一个未成年人具备成年人的权利，就像当年林肯解放了黑奴，并非同时赋予黑人如今的平权，是吧？他说林肯解放了黑奴，但是又并没有给予黑人如今的平权。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如今的平权大概指的就是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 解决的那些问题，是吧？那么这个朋友的意思，这个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本身并不太明确。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当时林肯本来就不想给黑人以那个60年代以后的那，还是说林肯给了是错的，是吧？本来就不应该给，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他还问了一句话，说是你如何看待新加坡的训政，新加坡式的训政。其实新加坡啊，我觉得谈不上什么训政，是吧？因为新加坡他除了没有不搞民主，他其实也有多党，是吧？但是他那个多党是受到那个一党独大的，而且那个政治竞争也是不平等的，是吧？在这个意义上，新加坡当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人说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是吧？但是新加坡，尤其是在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是一个全盘英化的国家，它在除了不民主这一点以外，其他所有的地方没有任何一点一丁点像所谓的儒家的那个样子，是吧？说新加坡搞的是儒家资本主义，我觉得是完全是鬼扯的，是吧？那么新加坡的那一套为什么能够成功啊？当然这个成功也有各种也有各种争议了，是吧？他那个是不是算是成功，以及新加坡未来他会走向什么地方啊？老实说，今天的新加坡已经和李光耀时代有了非常大的区别，是吧？大家如果在李光耀时代和在现在去过的话，就很明显，包括那个言论尺度啊等等方面，其实都是有很明显的区别，是吧？但是无论是李光耀还是谁，都没有用过训政这个词，这个词其实主要是中国的国民党在用的。新加坡将来也还会走向民主的，是吧？而且现在实际上他也已经比李光耀时代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和新加坡是一个城市，而且是在穆斯林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华人孤岛，和这一点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能出现李光耀那种政治模式。至于说这个权力应该不应该有门槛，那当然是有的，是吧？很多权力都是有门槛的，是吧？比如说基本的政治权利，是吧？那么至少你假如是个罪犯，你就不应就有可能就会被剥夺这种权利，是吧？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责任能力的人，比如说你是一个那个精神病患者你是一个罪犯，是吧？你是一个未成年人，当然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些最基本的人权，是吧？比如说你在一个地方住着，是吧？你也没有侵犯别人的这个至少是没有侵犯什么私有产权，是吧？但是你只不过就是住得很糟糕，是吧？住得很不雅观，是吧？那就是使一些人觉得看了不爽，是吧？那么是不是人们就可以把你赶走呢？是吧？人们是不是就可以把你抓起来呢？是吧？也就是说，这个起码的这种居住权起码的这种抱怨的权利，是吧？这些东西难道还需要在？比如说，我不理解这个这位朋友讲的门槛是指的什么，是吧？如果这个门槛指的是比如说言论，是吧？这些东西，那古人都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呢，是吧？中国古人都知道那个不准人讲话是不对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不应该有什么争论。如果说有门槛的话，这个门槛也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具备的，是吧？至于当年林肯解放黑奴的时候，是不是给了黑人以就是民权运动以后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平权，这里我要讲，第一，积极权利林肯那个时代肯定是没有给的，这个所谓的积极权利指的就是特别对黑人给予的那种保障，是吧？比如现在引起很多人反感的那种所谓的白左的措施，是吧？就是比如说在大 大学录取啊什么什么这各个方面都要对黑人进行照顾，那林肯时代肯定是没有做这些事，是吧？但是那个美国南方在20世纪初南方一些白人对黑人的打压比如说不让黑人上那个公立学校，不让黑人用和白人一起乘坐公共汽车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在南非其实在美国南北战争以后，联邦政府从来没有承认黑人的权利应该有这种门槛，是吧？而且在那个北方，在那个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其实林肯解放黑奴以后，黑人就已经有了那个现代公民的几乎所有的权利，是吧？但社会保障是没有，是吧？这个东西罗斯福新政以前白人也没有，是吧？那么这个南方的这些情况正如在南北战争以前南方的奴隶制并没有得到北方的认可一样，那个民权运动以前南方一些州对黑人的那些不公平的歧视，实际上也是违反那个美国联邦的那个宪法的，也是违反美国联邦这个层级的法律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肯尼迪当时比如说出动国民警卫队护送黑人进学校，像这样的政策当时都是普遍被认为是符合美国的宪法的，是吧？也就是说林肯其实已经给了黑人充分的公民权利，只是当时的美国因为是个联邦制国家，在南方有些那个白人歧视黑人的传统还保留着还比较根深蒂固的地方，是吧？那么这种权利在很长一个时期其实并没有真正落实，那么到了1963年，到了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这些东西才落实了。落实了以后，还出现了对黑人的那个社会保障方面的那个进一步的进一步的那个福利权，是吧？就是所谓的如今的平权，大概指的是这个意思。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所谓的积极权利，到今天美国的一些右派是提出了批评的。但是这个和林肯那个时代并没有什么关系，是吧？我觉得用林肯时代只是让黑人不做奴隶，但是南方还存在着一些对黑人的歧视，用这个来证明好像似乎不应该一开始就完全解放黑人应该让黑人尽管不是奴隶，但是还是应该像南方一样保持一段时间的歧视。我觉得像这样的说法完全不符合林肯的本意，也并不是美国历史的事实。好了，我就讲到这里，那个欢迎大家继续讨论。我们对4月28号的朋友们的这个和朋友们的意见交换现在暂时告一段落，因为珊珊告诉我明天就开始另外一场讨论了，我们下次再会。